慎重，每到年底减罚一次，所减下来按王的瓶称一称，重210克了。所以要记得，亚沙龙美在哪？美在他的头发，明白吗？今天当然普通女士们重在了头发，但真的那个时候男士像亚沙龙，他你看这个很明显，头发慎重，这是他最可以说最大的特点，就是亚沙龙。你如果讲亚沙龙，就是他是美男子，而且他头发很重，而且很长。那么这个就是讲的亚沙龙，这个就没有想到怎么样，没有想到亚沙龙他回来以后，他知道父亲的软弱，他知道说从此以后你看见神的名要大大的被亵渎，这是真的是没有错的，明白吗？你慢慢消息传出去以后，你可以感觉到大卫这个大家对大卫的心那个尊敬好像不如从前，看在亚沙龙的眼里，这是非常好的机会。所以没有想到最后是谁起来背叛大卫的，是亚沙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这个是最叫大卫难过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大卫从耶路撒冷出去逃难的时候，他果然出去逃难，他逃难的时候他一面走一面哭，而且赤脚的，这是国王啊，不要忘记，这不是普通的人。你国王，你就是悲哀，你应该放在心里，你应该有几分的矜持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想到，现在他顾不得他自己，他顾不得他自己的形象，他赤着脚，他一面走一面他就一面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自己的儿子追杀他，有什么话讲？不是敌人呢，是他自己的亲生的儿子要他的命，要索他的命，要得他的位置，要把他放在最高的位置上，所以呢，他只好逃亡。而且大家都知道他被他的儿，有很多人拥护他，那么那个时候几乎是全国的通通拥护亚沙龙，所以亚沙龙真是很厉害，他暗中不知道做了多少的工作，他的父亲根本不知道的。那么结果最后逼着他父亲非出走不，非要离开不可。那么现在你一定要逃到约旦河外才保险呢，那首先第一个你要先爬过这橄榄山，过了橄榄山就到了犹太旷野，到了耶利哥，然后到了那个附近，然后特别到了亚当城的附近，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进到迦南那个带，然后从那里呢就过了渡口，所以你去读圣经很清楚的，那么就在那里后来就到了约旦河外去。所以这一段的故事呢是很清楚很清楚的。那么诗篇有一篇就是讲到，就当他到了约旦旷野的时候，那当然他不会一下子，总是要歇一歇啊什么，他就写了一首诗。那么那些诗篇呢就能发表他里面的感觉。那其实他逃避亚沙龙那段时间，就是像当初逃避这个扫罗一样的，但是不一样。我再说，扫罗那时候的功课是击打，现在是责打。从前是你没有错我打你，因为我要把你打到王位上去，现在呢不是，现在像雅各一样，你错了我责备你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现在就看大卫的态度。你看见大卫如果真的顺服的话，他知道今天他流亡，再次流亡，而且他已经得着王位，从王位上下来，你看很清楚，这是神的手。所以在人来看是现在好像有了报应，好像说现在你看吗，神的手在你身上。但是对于大卫来讲，弟兄姊妹，虽然他被责打，我再说我们都是罪人，许多时候神是雕刻我们不错，没有理由的，所以是这个叫做不当得的苦难。但有的苦难是当得的，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个罪人，这个要知道。所以如果这样我们就会蒙恩了，很多人不蒙恩就在这个地方，他不认错，所以很多功课就溜走了嘛，就没有。大卫不是，大卫他抓住这个机会，既然他的儿子反对他反抗他对不起他，那他呢从主那里学过功课，所以不是有人咒诅他吗？一面咒诅他，那旁边的人说我们干脆把他杀了就完了嘛，他说不可以，他是神打发他来咒诅我的，意思就是说他是不是认为人来反对他，他觉得他是落在神的手底下，他知道说因着他得罪神了，所以神管教的手一直在他身上。所以他学什么功课呢？就像彼得书信所说的，应当降卑在神大能的手下，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神要叫你升高，千万不要挣扎。 千万不要像一个还是装着无辜的样子，千万不要，明白吗？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大卫的灵就证明说，他是完全服在神大能手下的。他知道说儿子来对开他，儿子伤他的心，因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很明显的神的手在他身上。所以在凡事上，在儿子身上，在咒诅他的敌人面前，他看见神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许多时候我们只看见敌人的凶恶，我们不看见神用那个敌人来对付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成熟的。当然不要忘记，你如果是毫无责备，你如果根本没有瑕疵的，人家不会有把柄。如果今天有把柄在你手，证明你是不完全。当然呢，你知道他们咒诅那些话当然有道理，你当初流了多少这个扫罗人扫罗的血等等等等，有他道理的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今天呢，等到落在这种情形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起来反抗，或者用王呢？他明明还是王嘛，没有错嘛，起码在这些人中间还是王啊，他可以施展他的完全。你看见吗？很稀奇，自从他的儿子把他从宝座上赶下来，他就再也没有执行王权。他可以执行王权，谁敢在王的面前放肆？你说有没有人敢这样做？没有的。但是很稀奇，居然有人可以咒诅他，可以一面砍他。我要问你，这个还是王吗？清楚吗？所以我们说这个剥夺的时候，谁的手呢？当然神的手了，清楚了。他明明是高高在，就着地位来，他还是吗？明白吗？你除非你到了亚撒龙身边，是另外一件事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你觉得大卫的表现很奇怪，很稀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见说，现在是神把我从高处拉下来的，这是我应当得到的，因为我得罪他。所以虽然神有赦免之恩，但是神的手还是继续在那里，在他的身上。所以大卫如果学功课的话，到了时候神会叫他升高的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许多时候我们失败了，我们软弱了，但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学着功课。你看嘛，今天很多电视的一些传道人，他们失败了没有多久，他又出现了。但你就看见那个，你就觉得不错。但是每次人家看见他，就想起过去。所以现在需要你看，这有一个功课是大卫所学的，很清楚了，都是在那个范围里面学的。那么最叫我受感动是什么呢？你知道约柜，他们祭司抬着约柜要跟着他走的，他说不，你们回去。如果神悦纳我的话，我可以回来；如果神不悦纳我，就罢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，当我们在这种情形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会运用我们所谓的权柄，你看见吗？如果那个时候大卫说要约柜跟我走，那么你这样看，约柜只要跟着大卫走，就是神跟着大卫走。他现在不，你把你回去，我是罪有应得的，我今天我还得在主面学更多的功课。所以如果神喜悦我的话，不是约柜跟我走，神喜悦我的话，有一天我会回去的，明白吗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大卫的灵。所以当我们读到那一段大卫故事的时候，你真的觉得实在大卫学了非常美好的功课。所以终于呢，他就到了，就过了河，过了河约亚撒龙跟着过。这个去年呢，我因为不是八月份的时候，我们去过一次以色列，还有我们本来想去埃及，那么因为埃及临时发生变故，所以埃及不能去，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精神呢就放在约旦，就放在约旦。那么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到马哈念了，还有宾努伊勒这些地方要去，因为这个是这个地方。那么现在考古学家终于找到他们了，那是天气很热。那我们终于找到马哈念。那马哈念呢，跟这个宾努伊勒其实不远的，如果是考古堆落根本不远。然后很明显你就看到了亚伯那个河，然后你可以想象到这个约雅各怎么样过的仗怎么样。那要紧在哪？要紧就是说，这个马哈念曾经是一个首都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谁做过谁的首都呢？你要知道，就是不是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扫罗不是扫罗死了以后，不是他的将军亚尼尔嘛，就扶植了他的儿子以实波设，让他做王。那么这个首都在哪里呢？首都就在马哈念。所以你可以看出来，他从那里就治理天下，所有以色列人 其他通通跟着他，那么只有大卫一家或者说犹大一家的是跟随大卫在希伯伦，所以这个很清楚的，一个是南国，一个是北国。不过那个时候的首都不是这个撒玛利亚，也不是撒玛利亚城啊，也不是什么是德沙，都不是这些地方，根本就是马哈念。所以马哈念是个城。现在呢，你实在说来，你圣经里面好多次提到马哈念后来的故事，那么现在考古学能看到两个堆里面有一个堆，那么就是马哈念。那么这个马哈念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就是当这个亚沙龙啊经过过了河以后，他不就到了那边去吗？到了那边，那么大概到了说以法莲丛林。那这次主很恩待我们，因为我们一直想找啊这个橡树，在那一带这个橡树不容易找的。我们要因为最后那个谁是死在橡树下嘛，就亚沙龙，所以呢我们就到什么地方？到这个米利巴去。米利巴什么地方？我们找这个米利巴呢，其实就是这雅各啊，不是逃走以后，他的舅舅啊，就追他，一直追到米利巴。所以我们要想，这到底米利巴在什么地方？哎，我们现在果然看到米利巴是在山谷里面。那么然后呢，那么最要紧就是就在那个背后啊，你看一片橡树林，所以那个很可能就是圣经中的以法莲，没有不大有问题，因为那个一到现在还是讲橡树的。那么古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候不就是他要去追赶他的父亲吗？追赶父亲，结果呢这个亚沙龙呢就从那个丛林底下经过。但你知道他最特别的地方，他最代表他是他的头发。所以没有想到呢，因为他的头发从橡树林底下，结果就被树枝呢就缠住了。所以缠住了以后，这个人呢就挂在天地之间，然后呢那个谁呀、啊、就跑掉了，就驴就跑掉了，所以最后约押一下就把他杀死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这个亚沙龙的结局是什么？亚沙龙的结局是什么？就是悬在天地之间。就着我们的罪来讲，我们应该挂在天地之间的，这是我给全部人看的。你看今天人最的，今天人是最优秀的。你看，已经尤其到了今天，人真的像亚沙龙一样，到了高科技啊什么的，但是就是我们最得意的。最后常常叫我们挂在天地之间，所以最后呢，等到消息传来的时候，因为你知道大卫一直劝告说，你们一定要饶，一定要饶了少年人，你们可以打，可以不错，但你们还饶他。结果没有想到约押呢，还是把他儿子杀了。所以等到后来，他在马哈念墙上，他望眼欲穿呢，希望能够知道他儿子的消息。最后他知道说，他的儿子死了。那么按理来讲应该松一口气的，不是吗？现在不要再逃亡了，现在应该可以回去了吗？是他的儿子把他从这宝座上拽下来的吗？现在不是松了一口气吗？他的儿子要了他的命吗？结果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？他哭亚撒龙。所以到了一个时候，约雅他都知道，他到底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我们好不容易帮你把敌人打下来了，应该高兴，从现在可以坐着宝座，结果你大哭，我们都变成坏人了。所以明白吗？但是父亲的心到底是父亲的心啊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大卫杀哭亚沙龙是很有属灵意思的。他说，亚沙龙啊亚沙龙，我巴不得能替你死，我巴不得能替你悬在天地之间，这不就是十字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就在那个时候，大卫的灵是个什么样的灵？所以你读到这些，你就看见很非常非常动人的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他就从后来最后就被迎接回去了。那么迎接回去，你看很风光啊，很多人就到约旦河这边来接他，然后最后就把他迎到回去，回到王位。所以感谢主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说他就完全就恢复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到了时候神使他升高，他又回到他的宝座，然后才开始第四段功课，就是神的见证。那么大卫做了第二件错的事情，他数点百姓，他骄傲，他想知道到底从但到别十八我到底有多少实力。那连约雅都说，你千万不要这样做，就没有想到这件事是的确得罪神。 那得罪神的时候，那么神就让他选择，你到底有三样灾害，你要哪一样？那么后来故事就是，等到天使在灭命的天使在耶路撒冷空中要击杀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